天下创新学院让您领先掌握创新观点与核心趋势。
创新学院的学习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台湾人工智慧执行长陈生伟。在这系列课程中，将和各位分享产业 AI 化的12个关键问题。在前几堂课中，我们谈到导入人工智慧前企业应有的准备，包括要有正确的认知，要有资料基础建设，确认导入的问题标的以及 KPI。 接下来的关键步骤就在于谁来进行人工智慧的初步导入，换句话说，企业中的第一个人工智慧团队该如何组成。通常人工智慧团队的核心成员有资料科学家、资料工程师以及机器学习工程师三种专家，我们可以各用一句话来描述他们的特长。资料科学家擅长连接资料与商业价值，资料工程师擅长收集与处理资料，机器学习工程师擅长演算法，从资料里头榨取出最多的资讯，让人工智慧系统的决策更为精准。当然也有人可以身兼多种职务，团队成员可多可少，初期若是资源有疑虑，可以先从两三个成员开始，先求有再求好。在这三种职位中，又以资料科学家这种职称最广为人知，因此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是资料科学家？资料科学家必须具备哪些能力？是不是资讯背景出身的人才能担任资料科学家？以定义而言，资料科学家就是能够处理、分析资料，让资料能够为企业产生商业价值的专业工作者。在技术上，资料科学家必须在资讯、统计、企业业务范围等三种领域都有一定的造诣，他们不一定非要资讯背景出身，无论是资工、电机等工程背景、数学、统计、经济等数理背景，或是其他与产业专业相关的科系，只要对该产业有一定的商业知识及嗅觉，并有一定的程式及资料分析能力，都有机会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料科学家。要强调的是，资料科学家的专业能力中，程式及资料分析能力当然有其门槛，但更难得的是商业敏感度，可以嗅得出商业上的潜在威胁、挑战与机会。商业敏感度不会凭空出现，想成为一位称职的资料科学家，不只要在资料科学精益求精，更需要常与业务前线的人在一起，不只是一起开会，最好还要一起喝茶吃饭，借此了解企业与客户的互动，还有客户的需求与痛点，回头面对数据时，更能找出隐藏在其中的商机。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对资料科学家的人格特质也有一定的期待，除了细心与沟通能力之外，最好还有一定的创意。细心是因为资料科学家是解读资料的人，解读错误将会造成灾难。沟通能力是因为资料科学家有大半的时间都在与收集资料的人、保管资料的人、能够解读资料的人、做业务决策的人以及将被流程改善影响的人做沟通，擅长沟通才能够事半功倍。那为什么资料科学家需要创意？因为有创意的人才懂得在企业流程常规中提出一般人所不疑的疑点。资料分析不是魔术，无法直接告诉我们问题所在，必须要有人先透过观察找出潜在的问题，才能以资料来证明问题在哪里，再用机器学习来改善问题。第一个步骤总是由人来提出问题，因此最高明的资料科学家必须能够在不疑处有疑，不会把常规的企业或商业流程视为理所当然，而能够在理所当然之中提出大胆假设，并以资料分析小心求证。谈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开始怀疑，想喝牛奶真的需要养一头牛吗？难道我们不能够直接导入既有的套装软体或者聘请顾问公司就好？在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谈过，以今天的人工智慧技术来说，并没有即插即用的套装软体，通常需要大量的客制化工作。即使自行开发，系统及流程整合的工作往往也无法避免。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人工智慧团队，并不见得一定要做系统开发，而是熟悉企业业务、流程、资料与目标，能够确认切入点的合理性及资料可用性，能够与内外部团队协同合作，并担任产品及绩效管理的专业团队。就产业 AI 化来说，我们不见得需要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技术，经常可以就既有的技术来解决企业本身的问题， 因为要解决问题，领域知识以及资料都在自己家里。因此，若能够培养自己的人工智慧团队，不论接下来系统要自建或是外包外购，才能够有足够的掌握度来确认目标及进程，并且做实质的绩效管理。下一步就是很多企业头痛的问题了，这些专业的资料科学家、资料工程师及机器学习工程师该去哪里寻找？坦白说，因为机器学习技术进展神速，只要从学校毕业超过两年，不可能在学校中学过最先进的机器学习及深度学习技术，因此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厉害且富经验的人工智慧人才，就算要挖角也无从挖起。这个现象不只是在台湾，全球各大企业都同样的在想尽办法寻求有经验的人工智慧高手加入。幸运的是，这一波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波的人工智慧浪潮，伴随着一个我们称为人工智慧民主化的趋势。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人工智慧技术不应该只被某些跨国企业所垄断，应该让所有需要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及使用。具体的做法包含各种机器学习开发工具及模型的开放原始码，以及各式最新核心技术的分享等等。因此，我的建议是，趁着这一波人工智慧民主化的趋势，与其在人力市场上痴痴等高手出现，最有效的策略是挑选内部员工来做教育训练，适时的搭配来自外部的辅助，让他们成为双轨人才，在原本的专长领域之外，外加人工智慧，由他们来组成企业专属的人工智慧团队。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以及为数不少的线上教学平台都提供人工智慧的训练课程，但要记得这一波的人工智慧技术以工程为主，理论为辅，因此在教育训练一定要包含大量的实作课程，才能够训练出有实战能力的部队。当人工智慧团队建立起来后，企业仍然有许多资源、组织面以及文化面的支持工作要进行，才能让团队全力展现能量。最基本的第一步是要有足够的软硬体来支持机器学习程式的运行。全球的人工智慧发展目前走到军备竞赛的地步，若是同一个题目同业花一个小时可以训练出一个机器学习模型，但内部团队因为计算设备不足，必须花十小时才能做到同一件事，那么同样的时间内，同业可以尝试十种不同的参数组合，我们只能尝试一种。除非天纵英明，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演算法表现就是会比别人差一截。第二点，要让他们能够取得所有该取得的资料。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我认识不少人工智慧团队的工作瓶颈是无法取得自己公司里头的资料，可能原因很多，包含企业尚未认清资料是企业资产而非各部门拥兵自重的资产，因此形成我们所谓的资料孤岛或资料谷仓。要解决这类型的问题，唯有企业主将企业资料治理视为重点策略，并且投注长期的支持。第三点，建立容许实验的文化。我们都知道高报酬的投资必然有风险，但是十分吊诡的是，在很多企业中，专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人工智慧这样尚未成熟的技术，在不许犯错的企业文化中要好好的发展尤其困难。对人工智慧技术熟悉的听众都应该都知道 Google Brain 这个团队，在此团队中，工程师被鼓励进行高报酬高风险的研究，他们的 KPI 不与失败绑定，只与最终效益相关。即使某位成员的实验老是失败，最糟状况就是无法加薪，但对于高阶的管理者来说，若不进行高报酬也伴随着高风险的计划并取得成功，是很难再晋升的。对于资料分析及人工智慧团队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容许尝试错误以最终产出为依归的环境，才能尝试不同的可能，针对不同的问题找到有效的解法。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今天的课程。发展人工智慧的要素有四：人才、资料、演算法及运算能力。人才与资料是重中之重，往往是决胜的关键。演算法因为人工智慧民主化的趋势，全球的水平虽然有差异，但若以产业 AI 化，尤其是企业内部运用而言，差异不会太大。而运算能力是纯粹的硬体投资，取得相对最容易。因此，已经打造流程自动化及资料基础建设的企业， 应该要把握这个机会及时间点，尽早在公司内部打造人工智慧团队，开始探索人工智慧的可用之处。团队再小也没关系，重点是尽早将问题定义清楚，建立好资料收集的机制，纳入企业日常运作之中，以开放源码工具尽早验证资料的可用性以及人工智慧可能带来的价值，才能将自己准备好，日后不论是建立正规部队或是导入外部系统，都能够让人工智慧为企业产生最大价值。下一堂课会开始与大家分享不同产业如何运用人工智慧来改善企业流程及提升竞争力。我们的第一个案例是担负台湾经济命脉的制造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天下创新学院提供您全方位的管理与实战策略，更多企业经营案例与社群讨论，请搜寻天下创新学院。